好，今天主日的经文呢是《历代志下》26章4到8节。那我来为大家一起来朗读一下哈。那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末事。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突城，在非利士人中，在亚什突境内又建筑了些城。神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并米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撒加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其余的事，自始至终都是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所记的。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的田间，与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他儿子约坦接续他作王。好，那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属灵的骄傲。下面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一次在主日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想我们每一次来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心里面有一个祷告，我们盼望圣灵借着他的话光照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啊！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属灵的骄傲啊。如果大家来想骄傲这样一个主题呢，可能很多人我们从小都在一种各种环境里面教导我啊，说我们不可以骄傲。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叫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啊。老的就是家长常常在谆谆告诫说你不可以骄傲，就算你功课稍微有一点点成绩，考了个高分，不能够骄傲啊。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从一个人生的智慧的角度来思考骄傲。我们认为说骄傲或许会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不良的后果啊。那今天我们恰恰在圣经里面也看到这么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是在历代志下啊。其实历代志下这个故事在讲到关于乌西亚王的这个故事呢，它其实是整章的历代志的26章啊都是在讲到乌西亚。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只是读了其中的一部分，让大家去大致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这一生，如果按照人的角度来讲，他真是一个叫做精彩跌宕的人生啊。那他在16岁就成为犹大南国的王啊。如果大家去读这个历代志的下的25章啊，到26章。你会发现他是在当时的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之下继任犹大南国的王的。 啊，我们以前在跟大家分享先知书的时候，有大概讲到一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以色列人大概是在公元前900年、1000年左右的时候呢，他们成立了一个叫以色列国。那以色列国最早的时候呢，的几位国王，包括扫罗王，包括大卫王，包括所罗门王。啊，那个时候他们的王国是非常兴盛的。当然他们国家的疆土啊，我们按照圣经的描述，其实就是今天的那个，大家有的人如果看世界地图知道说，在以色列那块地方，它包括北边的像叙利亚这些还有南边的我们讲到沙漠地带，西奈半岛，一直到这个埃及的这个边界，其实这么一大块地方都是当时以色列国的国土。但是后来在所罗门的年间呢，他们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变成了北国和南国。那乌西亚王恰恰就是这个犹大南国的一个国王。啊，那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圣经历代志下25章的时候，讲到乌西亚的父亲啊，他的父亲亚玛谢在一场可以说叛乱中间，或者说宫廷政变中间，有下面手下的臣子把他给杀了。啊，死于可以说是死于非命。我相信当时的这个16岁的乌西亚，他突然间他父亲这样的惨死，这样可以说死于非命，然后他又马上要面临着一个处境，就是他只有16岁，但是他要成为犹大南国的一个国王，这个时候对他的压力和挑战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但是呢，我们读这段圣经却圣经后面在记述的时候却记述说，乌西亚王他在位总共52年，也就是他当国王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如果大家去读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这两卷书，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那段历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无论以色列的北国还是犹大的南国，他们的这些国王呢，很多都是很短命的，有的可能只当了几天或者当了几个月就没了，稍微长一点的能够当个十年或者20年的国王就已经算很不错了。可是乌西亚王可以当到52年啊，这是少数几位这个国王中间可以有这么长时间去任期啊。那在这个任期期间，当然我们有些圣经是没有跳过去直接没有读的，大家可以翻开你们手边如果有圣经的话，历代志下26章在第9节到第15节其实记载了就是乌西亚王的他的可以说是内政啊，就是他怎么样建造耶路撒冷，然后怎么样治理他的国民，他在内政方面表现出一个国王非常强的一种能力啊。那不仅仅如此啊，我今天特别引的这些经文让大家看到说，这样的一个乌西亚王，他在当时的那种处境里面，他不仅仅内政管理的非常好，而且他在对外的这个政策上，或者说对外对其他的国家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中间，他表现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一种感受，就是整个犹大南国在那个国家虽然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国家，可是他好像在周围的那个列国中间变成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国家啊。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是我们是有记载的，刚才大家可能没有读到的圣经，大家可以看手边的圣经，历代志下26章前面讲到说，当这个乌西亚王继位成为国王的时候呢，他说他很快就收回了一个城叫做以路，好，这个是在第二节里面讲到说以路就收归犹大。以路这个城呢，据现在的学者的考证，它是在以东地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了不了解这个就是圣经的地理啊，就是犹大南国的位置呢是处在就是其实今天的这个以色列的南部啊，就是其实在耶路撒冷以南，耶路撒冷就是包括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以南的这个地区啊，这个地区呢，其实它的东边呢就会有像以东啊，像亚门啊，摩押呀，这些国家。那它的当然西边呢，就是只有就是我一会儿会讲到西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民族啊，南边更是有一个非常当时非常强大的国家叫埃及。好，所以当然它的北边是以色列北国，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你会发现说这一段你们刚才读的圣经发现说，这个乌西亚王非常的强势，他首先收回了这个东边以东的这个城市叫以路啊，然后紧接着呢，你再看他在这个第6节这里讲到说， 他会去攻击腓力士人。腓力士人在是在这个当时犹大南国的西边啊，西边就是我们知道腓力士人是一直是以色列人传统的敌人啊，不断的从西边的地方去，从扫罗那个年代就不断的去骚扰以色列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可是竟然在这个时候，犹大南国他那么小的一个国家，他可以去主动去攻击腓力士人，而且呢他看上去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不仅是打败了腓力士人，也打败了腓力士人的所有的这些联军。那在第八节你可以这里记住，他说亚门人也向这个犹大南国进贡啊，你大家读到进贡你就明白了，他一定是在战争中战胜了亚门国。亚门也是在东边，就跟以东是同样的一个位置，在他们东边的一个国家。亚门人在那个地方被他打到，他只能向他进贡啊。那然后后面一句话又说呢，他的名声传到了埃及，也就是说他南边这么强大的一个埃及居然也对他不敢有任何的就是动作啊，在军事上面没有任何的那个动作。所以这样小小的一个犹大南国在乌西亚王的这个治理之下居然变得这么的强盛，这么的强大啊。那当然圣经会告诉我们说啊，乌西亚王啊，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大家如果读第四节，他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这样的一个评语呢，其实如果弟兄姐妹去读列王记和历代志，你去读这几卷书，你会发现这是圣经的作者常常来评价一个王的一个评语，说你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说明你的一生是按照耶和华的心意去生活啊，去治理他的国家，去啊做内政外政各方面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啊。那到第五节就更进一步说，这个乌西亚王他是要定义寻求神，而且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就使他亨通。那在这节经文讲到定义寻求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含义，就是他其实在很多的事情上他都愿意祷告神，他都愿意去寻求上帝的心意，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这是乌西亚王他的一种信仰的一种生活，我们看可以看到他的信仰生活。然后到第七节呢，更是有一件事情，说神帮助他攻击腓力士人。当然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一个很笼统的描述，也就是当他在跟腓力士人打仗的过程里面，他能够经历到上帝的帮助。这里没有细节的描述，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一次战役里面他跟腓力士人打仗上帝帮助了他，或者是他在所有跟腓力士人的军事行动中间上帝都站在他的这一边，圣经没有细节。但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我们可以看见乌西亚王他是经历过上帝的作为的，也就是在他的生命中间他知道上帝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当他寻求神的时候神就帮助他。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按照今天的新约的基督徒的标准，他是一个相当认识神的人。他不仅仅知道耶和华的名，而且他会主动和他建立一个私人的这种关系，并且他在实际的他的经历中间去经历到神，知道上帝是真的存在，而且耶和华神是他的帮助。好，如果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觉得说哇，这个乌西亚王你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称为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事。可是我们当我们继续读历代志往下读的时候，到后面的时候，这个十六节这里画风就一转啊。那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乌西亚王的另外一个事情啊，那是什么呢？那在第十六节，我们大家来看圣经啊。十六节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好，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当他强盛的时候他就心高气傲。心高气傲这个字其实就是指到一个人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狂妄。好，可能不仅仅只是内心的一种骄傲，他可能外在的态度也非常的狂傲，非常的傲慢。好，那当圣经在讲到说他心高气傲第二以致行事邪僻的时候，这节经文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另外一个翻译是说他非常的骄傲和狂妄以至于他跌倒，也就是当他骄傲和狂妄的时候他会跌倒，他会失败，他会经历失败。那到底在什么事上可以看到他的心骄气傲呢？ 在刚才读的这节圣经里面其实就讲了当时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什么呢，他干犯耶和华的耶和华神要进耶和华的殿去烧香。好，如果大家去读过旧约圣经，我们知道啊，进耶和华殿其实只有祭司有这样的权利可以进耶和华的殿啊。那如果去烧香的话，更是祭司只有祭司才可以做的事情。我跟弟兄姐妹以前有分享，就是最早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是会幕，会幕的时候他有一个圣所啊，圣所的区域是只有祭司可以进去的啊。那然后圣所里面又有一个幔子隔开，是至圣所和外面的圣所，外面的圣所的部分是有香坛的，有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那祭司是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比如说点亮那个金灯台上的灯，然后放上陈设饼，或者在香坛上烧香。好，如果弟兄姐妹读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当时就是祭司，而且他就是当时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在香坛上烧香的。那我们如果来看那个出埃及记啊，大家可以很快翻到出埃及记第30章啊。出埃及记第30章第7-9节，他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奉上异样的香，不可献燔祭素祭，也不可浇上奠祭。那这节经文其实它告诉你说，烧香其实就是祭司的一个职任，而且每天都要去做的。但是你就想说，哎，这个乌西亚王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明明是他知道说这个职任这件事情在圣殿里面只有祭司可以做，为什么他会去做呢？我想说我们可能非常的不明白，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思考，或许一个以色列的王或者一个犹大的王，他自己觉得说我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你看我出去打仗，耶和华神都祝福我，帮助我把敌人打败了，然后我在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犹大南国，我在周围这个区域获得这么大的名声，然后我的国家又被我治理的这样的井井有条，这么的有条理，这样的被人称羡，我难道没有资格吗？我难道不可以进上帝的殿去敬拜神吗？烧香是一个敬拜的一个动作。我们可以从乌西亚的角度去思考他当时的一种心态，但是当乌西亚他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想要进圣殿烧香的时候，那圣经在第17节和18节，就是大家去读历代志这里26章啊，他说呢，这个时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你可以想象当时一个情景啊，那这个可能圣经是没有描述这个细节的，但是大家可以去想象。好，这个圣殿里面可能祭司正在准备啊，我们在准备陈设饼，准备点灯或者烧香的事情，或者突然之间这个乌西亚王闯进来了啊，他从外面闯进来了，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拦阻他，所以你看他说亚撒利亚带了80个祭司想要拦住他，可想而知，我自己在猜想，可能他都不是一个人进来的，他可能带着他的亲随卫队就直接闯进了耶和华的殿，然后他说我要来敬拜神啊，我是上帝所喜悦的王，你看我打了那么多胜仗，有那么多丰功伟业，我可以有资格来敬拜神呢，我为什么不能来烧香？他就直接闯进了耶和华的殿，所以你才看见有那么多祭司想要把他拦住，说哎，你不可以进去。那所以在第18节我们看见祭司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这话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可以看见乌西亚为什么要进来，他说这件事你行这件事情必不得着荣耀。我们可以看见乌西亚内在的动机，就是他想要借着这件事去表明，你看我就是上帝祝福的一个王，我想做什么都做什么，我可以随意来敬拜神。可是祭司明明白白告诉你说，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是已经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了，这件事情本来是上帝所规定你不可以做的， 但是你今天冒犯了神。但是我们看见乌西亚的反应是什么呢？乌西亚的反应是不是说我做错了，我赶紧退出去？没有啊，乌西亚他就发怒，第十九节说他不仅仅没有认错，赶紧退出来，他发怒，他生气，他想说你们这些祭司，你们凭什么拦阻我？而且他不仅仅生气，他还要去烧香。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人里面的狂妄或者骄傲在里面的时候，他完全不顾别人对他的劝阻，他就一门心思要去，一定要做成他要做的事情。那在这一刻发生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发现说，他正想做这烧香的事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额头上长了大麻风。那我们相信这件事是一定是上帝的一个刑罚临到他，因为这样的事情曾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发生过。大家记不记得在民数记的时候，米利安和亚伦毁谤摩西，然后神就让米利安的身上长了大麻风。大麻风的出现是代表着上帝的一种刑罚，这在当时旧约的历史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当然我们讲到大麻风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把它想象成我们今天的这个麻风病啊。那因为在旧约时代讲到大麻风，其实它是普遍指到很多的这种外显的容易传染的皮肤病，它都称为叫做大麻风。所以当时在乌西亚王想要强行去烧香的时候，他的额头上突然间出现了一片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像疹子一样的疱疹一样的东西，就是肯定是非常的显眼，以至于大家都在现场的人可能都呆住了，说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上帝突然之间就伸手刑罚他。而且在当时的大麻风啊，当时的大麻风在旧约的规定呢，它是一种不洁净的疾病啊。如果大家我们很快看一下利未记的第13章的45到46节啊。旧约利未记。45节到46节，他说身上长有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上唇，喊叫说不洁净啊，不洁净啊。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即使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啊。这是利未记对当时身上长这种我们称为叫大麻风或者这种皮肤病，传染性的皮肤病的一种规定，说你不洁净。这个不洁净不仅仅是我们今天我们认为说好像得了病我们身上就有病了，我们容易传染给别人，从健康的角度不洁净。在旧约时代，不洁净是一种宗教礼仪的不洁净，也就是从此以后你如果你身上有大麻风，你是不允许参加任何的比如说献祭也好，或者在圣殿里面的敬拜神的活动也好，你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的过的节期你都不可以参加，因为你必须要独自住在一个地方去隔离。利未记第14章更是详细的记载了，就是说当你这个人被隔离的时候，就有点像今天我们说得了这个瘟疫我们要隔离一样，你被隔离的时候，他要确定你在隔离的过程里面你慢慢的这个大麻风病没有了啊，被医治了，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它消失了，消失了之后呢，他还要做一套非常繁复的礼仪，要去献祭，要去洁净，要确认你的身上这个大麻风确实是没有。所以乌西亚王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也感受到了，他知道了，所以周围的人都发现他额上有大麻风，告诉他说你得了这个病，这是上帝在惩罚你，你赶紧离开。所以他自己就赶紧的从耶和华的殿离开了。所以当一个人这样的骄傲，这样的狂妄的去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在他身上发生。而且乌西亚王呢，按照圣经后面的记载呢，他的大麻风呢始终没有好。我们可以看见，我刚刚有讲过利未记14章讲到说，你大麻风好了以后，你怎么样去献祭，怎么样去洁净，你可以重新回到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信仰群体，你可以重新跟大家一起去聚会，可以一起去敬拜神，一起去献祭。可是乌西亚王再也不能够，圣经说他得了大麻风就一直没有好，一直到他死去。 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圣经说他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就不能够处理国事了，因为你所有的外出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大麻风一定要把他关在一个地方，所以变成了他的儿子，他虽然在位52年，可能原先他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做以色列的那个犹大南国的国王，可是他却在那一刻不能够再做，他必须把王位让给他的儿子约坦。我们不知道这个52年中间有多少年他是完全是挂着这个国王的名字，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行使国王的这个管理国家的权，我们不知道。但是这就是一个骄傲狂妄最后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结果。那我想我们今天在思考乌西亚王的这样的一个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思考一个问题，说到底这个骄傲，人的骄傲的心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是，你看这是上帝给他的试验，他没有通过嘛，上帝给了他那么高的一个成就，以至于他在这个成就里面变得很骄傲了。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说，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很高的成就，或者我考上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或者说我在工作上被老板重用，有一个很大的成就，或者我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啊，有这样的一种成就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骄傲。的确是，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我们很多时候人都是因为我们生命中间的某一些我们认为是可以跟别人去夸耀，可以跟别人去说，哎，你看我这个做得很好的这些方面，我们心里面容易生发骄傲的心啊。但是我们还需要再去更深的去剖析这里面的一些原因啊。在比如说在历代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26章的第五节，他讲到乌西亚刚开始做犹大南国的王的时候，第五节大家如果去读圣经，他说有一位叫通晓神默示的撒加利亚还在世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乌西亚的前半段的人生里面，或者前半段做王的过程里面，是有一个叫撒加利亚的人一直将上帝的默示、上帝的话语去告诉乌西亚、啊、当然这个撒加利亚我们在圣经的别的地方是没有找到的，都有同名的人，但是肯定不是同一个人啊。这个撒加利亚到底他的身份是一个先知的身份呢，他还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都无从考证。但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通晓上帝的默示的，也就是他非常明白上帝的律法，非常明白上帝的规定。所以在这个人在世的时候，我相信有的圣经的经文直接就翻译成这个人就是乌西亚的老师，直接去带领他的，直接在上帝的话语上带领他，提醒他。所以我们看见有这样一个人一直用上帝的话语提醒他的时候，他就比较谨慎，比较自守。这肯定是一个原因啊，因为圣经这样讲的时候是有原因的，就是在他在世的时候他是敬畏神的，他是寻求神。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分享到的，就是当他进入圣殿想要烧香的时候，其实他是已经越过了他原先的本分。因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只有祭司可以进殿烧香，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但是乌西亚可能会觉得说，凭什么你祭司可以烧香，我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为什么不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求问神呢？这样的一个理由听上去好像是很敬虔的，我可以直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神呢、啊、我已经足够洁净了，我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在旧约那个年代，上帝的规定就是这个事情是只有祭司做的。我想这个是可能反映了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罪人的本性里面，我们有一种自视甚高的倾向，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那有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越过了神给你的界限。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经历里面，我们有一次战胜了试探，我们靠神得胜， 或者我们有一次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经历到上帝大大的赐福给我们，或者我们甚至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的服事很有果效，好像很多的人都因着我们的服事可以认识神。这些事情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助长我们里面的这种属灵的骄傲呢？很有可能。因为在罗马书，大家记得罗马书第12章第3节，那里讲到教会的这个生活的时候，他保罗特别提醒弟兄姐妹一句话，他说劝你们怎么样呢？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分给个人的恩赐，要看着自己合乎中道。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弟兄姐妹一起侍奉，一起在信仰生活里面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已经不存在旧约的那些限制，我们讲说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已经把那个幔子已经打开了，我们可以不仅仅是可以去，如果说按照今天的标准，我们不仅仅是可以进到圣殿里面去烧香，我们可以甚至直接到约柜的面前去敬拜神，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特权。我们今天似乎是比旧约的人有更大的自由，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但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保罗仍然在提醒罗马的教会，也提醒当时的基督徒，说你们还是要知道，你们要按照神分给你们个人恩赐的大小，你们要看着自己合乎中道，因为在上帝的家中，我们的确是有不同的恩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给你特别的这一份。你可以羡慕去做一个圣工，你可以羡慕去，比如说我很羡慕那个今天诗歌带领的弟兄和姐妹，我很想像他们那样去侍奉神。你可以羡慕，你可以学习，可以去操练，但是你不可以说我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我甚至我完全没有这方面上帝给我的恩赐，我强行要去做这个事情。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今天去思考，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环境里面，我也常常看到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很想做很大的事情，他们很想为上帝做更长远更广阔的事情，他希望说他的服事，他的事工能够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样的一个心好不好呢？很好。但是你始终要知道说，上帝是不是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恩赐，或者上帝是不是给了你这样一种托付，带领你去一个更广的一个合场，更广的一个范围里面去分享，去做神的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常常去提醒自己的。那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到这个是否就是我们会陷在这种属灵的骄傲的里面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可以去做几件事情啊。当然祷告是一定是必须的啊。我一次又一次的跟弟兄姐妹提醒大家说，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圣灵是一直在你的心里面的。只要你去祷告神，圣灵总有他自己的方式，他用神百般的智慧可以去感动你，带领你，让你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光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心里面生了一些狂妄或者骄傲的心，甚至轻视别人的心，这个并不是很可怕的。可怕的是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寻求神，我们不愿意在上帝面前祷告，以至于这样的一个狂妄就在我们心里面滋生，以至于有一天我们做出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常常去祷告神，在神面前去省察，包括我们今天圣餐的聚会也是一个省察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要多默想。第一个是勤祷告，第二个多默想。默想什么呢？不是没有目标的在那里进入一种冥想的状态，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默想是要默想上帝的话语。当然上帝的话语是很丰富的啊，他有讲到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属性，有讲到上帝的就是很多的具体的教导。我们甚至可以默想圣经。默想的目的在于我们借着这个过程让圣灵来教导我们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的旨意。那最后一点啊，我讲了前两点，一个是勤祷告，第二个是多默想， 最后一个是听劝诫。今天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教会的群体，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彼此提醒和劝诫的一个机会，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按照自己的那个想着那个方向，已经走到了一个狂妄、骄傲、自以为是的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周边还会有肢体用上帝的话语可以来提醒你，可以来警告你。好，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一些。我盼望说我们能够在我们平时的信仰生活里面常常提醒自己啊，谨慎自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骄傲呢，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耶稣在他那个时代的时候常常指责的一群人就是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你如果从他外表的行为看起来，你看不到他的骄傲。因为法利赛人外在是相当的遵守律法的规条的，他们而且在各种善事上让人觉得说也是做得很不错的。可是耶稣却直指他们内心的那种骄傲和论断，内心的那种狂妄自大，不认识神，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或许借着我们去思考思想这段经文，思想乌西亚王的这个一生的经历，也成为我们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见解。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撒旦用更加狡猾的方式来欺骗我们，引诱我们，他让我们有一种所谓属灵的感觉，有一种敬虔的感觉，有一种与神特别亲密的感觉，以至于我们在这种感觉之中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使自己更加的膨胀，我们以为我们自己达到了某一个属灵的高度，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其实不是神所带领我们做的事。主，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你既然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拣选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主，就求你的圣灵在这其中你来掌管我们，不仅仅是圣灵在我们各自的心里面来感动来带领我们，也求主你自己在教会中间，你兴起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彼此的来提醒，彼此的劝诫，我们共同来走这条信仰的道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你做成在我们里面的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主，这样的心是圣灵要塑造在我们生命中间的，你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圣灵的一个带领之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常存谦卑的心，行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